那现在可以问问题吗？
哎，
我能听到你说话。
哎，对对，
好的。
哎，您
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二组的这个，看注解的这个《金刚经》，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敢不为，不废有为，是为涅槃。”
你再说，我都没听清楚。
不敢不为，
不是就这个听不清？不什么不为啊？不什么不为啊？
不敢不为，
不敢啥意思？听不懂，不知道啥意思。
他去《金刚经》里面注解的这个说是弥勒菩萨说的这个，不敢不为。
你说那敢咋写法？那个敢字说的，
就是他这些在屏幕上打的这四个字。
我看看。
不敢不为，不废有为。
我看不清，咋回事啊？知道了。
不废有
为，
不废有为，不是这个废，报废的废。对，不废有为，是为涅槃。对，就这句话。
也不是不做事儿，并不是不做事儿，这涅槃并不是不做事儿。这个不敢不为，你这样，你挑出来这一句很难看出意思，得一整段话。翻看啥意思，挑出来这一句不好看出来意思。
好的，我看一下。
并不是不做事儿，就是说这个这大概就这意思，做事不执着，就是涅槃啊，就这意思。估计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弄着一个这样你很难看出意思，挑出一句来。
师傅，他那个是从那个二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分段观世里边一句话。他是在那个《应如是决定分》第二十里边分译，再往下的一个注释。注释里边，我把注释这一段要不念一下。
我看看吧，你打上我看一下。
对，发到聊天那个，哎，微光群学生粘过来了啊。
好吧，我看看吧。他刚才说那个是在哪儿？
嗯，
他刚才说那个不敢不为的。
注释里边，注释，微光群学生，你把标往下走一下。弥勒菩萨记言啊，记忆把这个得标一下啊。
对，不取不为。我说敢，弄个敢，这不那敢字是个取，其实算了，这还用解释吗？那个敢字弄错了，那是个取字，知道他弄错一个字还用解释吗？
另
外吧，
嗯，
引发错误。
再加上，如果敢一个字更容易理解，不取无为，不废有为，是为涅槃，行不行？这样。不取无为，不废有为，这就叫涅槃。
师兄听到吗？师兄
啊，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这个感字应该改成取，不用解释了哈，是吗？
应该是字弄错了，他那个是印刷的错误了，你可能、这个、
对，印刷错误，
印刷错了，对，我也不知道。
对，我说刚才搜那没搜到，搜后边再搜出来，刚才没注意这个，搜后边那个就是那个感错了，我是不敢不有为，不敢
不取。
哎，对，不取，哎，出来，后半句搜出来的，好。师兄，你那个是什么版本啊？啊，用的。这两个字可能是打五笔，它俩比较像，可能就打错了。好，师兄，你这个还有其他问题吗？这里，
暂时没有。
哎，好嘞。
好。
你好，师兄。
哎，好，师兄好。
我想问师傅一个问题。
好吧，我能听见你说话。
师傅你好，是这样子，我修这个六十大明咒修半年了，然后两个小时一坐着也修了有三个月，那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应该是出现了一定的观照情况，因为我一直在那个书本上看到的叫绵密观照嘛，所以我对这个观照就特别的重视，然后呢平时就可能是比较使力。然后我就想知道一下，但是我不确定我这个观照它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能确定我的观照它在一个，就是它没有那种刻意的妄念存在在里面，然后它就是跟我们这个法门相应的那种观照，怎么样去保证，怎么样去确定它是不是在这一个上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
第一个问题，要不然你先不说第二个。第一个，你完全误解了观照。我们说的观照跟你讲的完全不是一个意思。至于说什么是观照，以后再说也行。你讲的不是观照，不是我们所说的观照，是你想象中的观照。好吧，你再说第二个问题吧。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在那个平时日常生活中，我先描述一下，老师描述一下我的情况，就我为了保持关照啊，我基本上电视也不
看。你说的不是关照，你别再扯关照了，你讲的关照跟我们说的关照不是一码事儿。
哦，
还有一个问题是先问你一下，你刚才说修六字明半年了，就两个小时是说是心中心吗？还是说六字明两个小时？
六字明两个小时，我已经修了快100座了。
哎，灌顶没有？还是说灌顶人不没有修，只是六字明？
我还没有灌顶呢，是师兄。
哦，明白明白，师傅。
哦，知道了，但他没灌顶，他没法修行。对对对，应该合适一下。
因为我特别想灌顶，但是因为我看到网站上说要达到两个小时100座才有资格，所以我一直在往这个100座。
谁说的？谁说的？哪个网站说的？
有那个新中心一个元音股市的惠州那边有一个股市的网站，我在那个上面看的那个在线的那个求法说明上看到的。那还有老师，我想知道一下，我日常生活中，就是我既然已经开始修法了，我日常生活中比如说看电视啊手机啊，然后这些有没有什么禁忌？就是我发现我
没有禁忌，没有禁忌，
看电视啊玩手机啊这些都是可以随意的哈。
也不是说这个，你最好你还是注意修法，不要看这些东西，但那不算禁忌，你不能说那是禁忌。
那钱老师是这样的，那你对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能不能给我指导指导？我应该
你不了解心中心法，你首先不是你多看老人的开示就知道啥是心中心法了。
老人的书我有四本书我都读过。嗯，
那很好，那你应该知道啥是心中心法。
是因为这首先知见要正嘛，这个我也在看这个禅宗的公案，这个我每天都有在看。然后我每天也有在修法，就是一个关照，我这边就是很我怕我关照。
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元音老人关照的开始都集中到那书里了，你有没有这本书？
哎，这本书我好像没有。
如何关照，这名字叫如何关照。
哦，如何关照这个名字哈，如何关照。
书名。你搜索这个书名，网上都可以下载的。
好的老师。那秦老师，那个您对我现在这个能帮我指导一下，我现在应该在哪方面用一下这个用心，在哪一方面？
你有些你可能没弄清楚，不是我们需要你修心中心法，是你自己需要修心中心法。我跟你谈什么呀？你修心中心法，我能给你提供方便，能够得法而已，根本不是我需要你修心中心法，而是你自己需要心中心法。我说这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对对对，我
你完全有你完全有修和不修的自由。
是我是一定要修。
不要说心中心法了，乃至于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
我已经准备很久了，因为我打坐也有两年，我已经准备很久了，我就要修这个心中心法。因为元音老师
不用准备那么长时间，随时都可以，哪有不可以的道理啊？你在哪个省区啊？听这个意思好像你找不到心中心法一样。怎么会找不到呢？到处都是，你找不到啊？你在哪个省区啊？
我在武汉。
武汉也有啊，武汉
我
没有。
我是昨天有一个师兄给我联系到了一个武汉的魏老师，
是魏鹏宇嘛？
对对对对对。
你就在魏鹏宇那灌顶学法吧，没有啥事了，好吧？
好嘞，老师。
魏鹏宇老师是我让他传法的，他灌顶的，我都承认是我灌他顶，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好的。
去找行了啊，好。
啊，因为我知道齐老师是很厉害的，我想跟着老师，我去。
魏鹏宇灌顶，我承认是我灌的，我让他灌顶的。
好的。
好，师兄，那个去灌顶修法啊，修法，然后您得再看那刚才师傅您说那个书啊，您就知道关照怎么回事，好吧？
好的。
魏鹏宇这都有如何关照，网上也有人能下载。你要是说那个印刷的书，微风雨那儿他会有的，他不会没有。
好的，老师，那我没有问题了。
其他师兄啊，有问题可以直接开麦啊。
这会儿也没有师兄问我能不能再问的问题。
我问一下可以吗？
都可以，没有不可以的事儿，谁都可以，甚至可以抢着说，甚至可以截断我的话说，都可以，一点限制都没有，你尽管说吧。
好，谢谢老师。嗯，就老师刚刚说，我现在可能就是不是在关照，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现在修法时间比较
短。我不告诉你如何关照这本书了吗？要是魏鹏宇老师那有，你也拿出来印刷的。要假如说我下载网上都有，你看看就知道了。
好，好，好，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就说，我是不是说，就我现在修法比较短，就算我看了这本书，我有可能，我是看了这本书，我就可以找到这个关照的感觉呢？还是说我需要
再
修一段
时间？不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个元一老人关于关照的开示集中到那本书里了。元一老人开示浅显易懂，不像你想象的，你越想象的复杂，越不是关照的。
哦，
关照非常浅近，非常易懂。
就我现在修了一本书，我是可以做到这个关照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理解的关照并不是关照，什么可以做到关照，哪是这样说话呀？你理解的关照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关照，不是一码事儿。
哎，老师，我给你描述一下。
你不理解那个，你不要再认为他是我们说的关照，你别再那么认为了。
老师，我能，我给你讲一下我理解的一个关照。因为元老人讲了，举了一个比喻，就是在这个水上画波纹，就是念头起了，我看到他，但是我不随他跑，我是在找这个感觉，就是我脑子，我是发现我脑子。
关照不是感觉，关照是个操作，是个动作，不是感觉。
哦，那我真的是搞错了。
这样吧，我跟你简单说吧。我跟你说两个词，你要能知道我说这个意思，我就简单能说明，能给你简单告诉你啥是关照。如果弄不懂意思，以后咱们再说，好吧？去妄显真，这两句话能明白不能？去妄显真，能明白不能？这两个词。
这个我能明白，我不知道我明白的对不对。
你能明白，我都跟能啥是关照，我都能跟你说清楚。想真才是关照，也就是看好自信，别令他走失，这就叫关照。我们说的关照就这个意思，看好了，守护好你的自信，不要自信让他又迷了，别这样啊，这就叫关照。后来呢，就把这个去妄，那这个要是这样说的话，只有啥要说那关照，就是不见性的人谈不上关照。就这，那就谈不上了。后来又把关照的意思扩大化了，或者说去妄也是关照。妄念来了，截断它，就这个动作就是关照。关照是动作，不是感觉。
哦，我是想进入一个状态里面，让
状态关照不是状态，那不你那状态可能会有，但那个名字不叫关照，那是你自己硬认为它是关照。
我当时
关照是动作，不是状态。
哦。那看着念头起之前的那个空地儿，然后念头来了，
你让他走是叫关照，看点什么那不见得是。我关照是动作，是做事儿，而不是个状态，让你保护主，不是保护主那个状态的关照的状态，没那个事儿。关那不是关照的
意思。哦，不是
我们所说
的一个什么状态，不是保护的一个什么状态。
对，不是保护的状态。
然后我听小东老师讲啊，这个修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关照它自然显现。
关照自然显现，说佛性自然显现嘛。
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关照嘛。小东老师说，等你修到一两百周的时候，你那个力量，它会自动让你就知道怎么去关照了。然后平时要
放下。是啊，这个没错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修到一定程度就知道啥是关照了，这并没错。
哦，那我就加油再修呗，加油继续再修呗。
我告诉你，那关照就是保护自信，不让他走失，这不正好就这个意思吗？看好他，这就是关照。
就是不跑神，不让他跑神，发现跑神了拉回来。
哦，关照，这是关照啊。
好好好，那我明白了，跑神了我就拉回来了，那不让他跑。不让他跑这儿，还是跑这儿拉回来啊？
这也是关照。
因为我看元老人讲要绵密关照，我一直纠结这个绵密，我一直试图做到绵密。有可能这个把我自己
绵密关照就是别一直注意着关照，别注意别的，这就绵密，啥绵密的？不管别的，只管关照。
可以问一下吗？问一下，问个问题。
哪有不可以的道？刚才就说了，甚至截断我的话，抢着说都可以，哪有不可以的事啊？
好的，这个妄念起了，这个妄念怎么断除它？
那你要说断是可以的，你要说怎么断，我觉得不存在怎么断，就是断，哪有什么怎么呀？
因为我看过一个这个禅宗大德，就是虚云老和尚讲的这个，他这个就是念头来了，念头起来了，不理他，不压念，不随他。
好了，说得好啊，对呀、啊、是。
然后这个修行要诀的这个上面有个记照，照记，切记用力。这句话啥意思？这个就是记跟照，照个记。
记是自信，照是自信的，就是自信的功能能够关照，就说关照吧。照是照谁呀、啊？照自己，是记照照记，这不就是回光返照的意思？
哦，但是还切记用力，就是不要用力，对吧？
对啊，轻松自然的呀。
哦，明白明白。
楚清师兄，您上座没有？上次我记得您说那个不是又找魏老师灌顶了吧？是吧？
我上次找我们西安这边的。
他说的西安这边的是谁呀、
啊？没有提，他上次是因为最早一次灌顶，可能后来他没有修，后来就联系不上那边，退了群了。后来我建议
他现在下去了吗？西安那边的灌顶，你找西安那边找谁？我听听灌顶老师。
哎，初心师兄，您
不告诉我啊？
哎，初心师兄，您能开麦吗？
那他说找，不愿意告诉你也可以。他你说明了，我就不问了，好吧？
啊，他没有回复啊，现在没有啊，我问。
哎呀，没有回复，有时候是不愿意说，打字回复也可以啊，不一定非要开麦。哎、他不愿意说，当然也那就不说了呗。
你好老师，你好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子的，我前面就是说可能我关照不对嘛，我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你别说那是关照，我说啊，你就认为那是关照，我也不跟你抬杠。那不是我们说的关照，是你说的关照。我们说的关照不是你那个意思。
是的齐老师，我说一个我的现象啊，您帮我看一下。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感觉我白天就是比较用功，就是我认为的那个关照我可能比较用功。然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做梦的时候会自动把我从那个梦里面拉出来，就是做着做着梦拉出来直接醒了，就是好像把那个做梦那个念头给斩断了，然后直接醒了，一会儿又睡，一会儿又拉出来，遇到了这种现象。
没有听见过，你说我也可能没听懂。你说这我要理解成睡不着可以吧？
是的是的是的。
人家睡不着，那些这种事不常有啊，这跟学佛不学佛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学佛的他也有睡不着的时候，他不是常有的事。
就是我感觉是不是我关照错了。
哎呀，你真正大妄想，这就有时候跟打坐修行都没有关系的事，你就大妄想干啥？就
是
不修行不信佛的人他不也会睡不着吗？
因为昨天我得一个郭老师，他给我开始说要切记用力，要放松放松，然后我昨天放松了，我就睡好了。我说这个，
那你就放松呗，放松能睡好还不放松啊？
在放松的过程中进行一个关照，
那么多事啊，能睡好了还不就行啊？还多事干什么？
好嘞，好嘞，老师，那让别的师兄再问问题吧。啊，我没问题了。
好，其他师兄。有问题可以开麦啊。陈东旭师兄，您那个师傅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去灌顶修法，然后您关照的问题就能解决啊，就能明白啊，很清楚的。
或许他不愿意
啊，
灌顶都说不准啊，这是。
那不会，我已经等灌顶，我也等半年了。
你是在哪个省区啊？我有问呢，你在哪个省区啊？
我在
你不知道武汉吗？
我在武汉。
武汉，你不知道我有崇宇老师吗？
我知道，我是昨天才知道的，我是昨天一个师兄，一个义工师兄给我推荐的。
哦，昨天才知道，那好了，昨天知道就知道了就好办了，行了，好了好
了好了，我这周末会去找，我这周末会过去，嗯，
好吧。
他之前可能看到那个网站说的意思是一等，先刘子明等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关的。他昨天联系上
了。没有那个事啊，
嗯嗯，
就是不求刘子明，直接修新中心也可以啊。
是是。
刘子明不是新中心法的前行啊。
对对。
新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可以直接修的。元义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刘子明，直接修新中心法，大有人在。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浪费了我三个月呀，我已经九十多座了。
不浪费，就多打打刘子明座也不浪费啊。
嗯，好嘞，好嘞，好嘞，
好吧，好吧。
哎，师兄好，齐老师好。
啊，您好。
啊，齐老师，我的已经是一千座完成了，然后呢，就是
你说是一千座做完了是吗？
对对对，一千座做完了。
好，
我是那个。就是打新中心的时候，其实我对那个佛法的知识是一点都不懂。
你对于这个，你说你先做完是新中心法吗？
对对对，是新中心法。
新中心法六元宇宙。
对对对，是。齐老师，我就是那个，我是在那个听您的开示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好像有点气入，然后过后又觉得有点疑，就是感觉那怎么这么简单？就时常会这样子。
你在哪个省区啊？
我是在那个无锡的，江苏无锡。
啊，江苏无锡。
对对对，是的。
你说吧，说。
啊，我就是说，我就是听了您的开始以后，就是有点气入，但是有时候又会疑，感觉就是怎么这么简单？
怎么了？你说复杂了就不疑了？
不是，其实齐老师，我就是觉得吧。因为就是好，我想应该是大多师兄都是这样子的。
你说好多师兄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是就是有这种感觉啊，大家聊起来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因为还是太着相，就是感觉好像做上一定要是一个化空什么爆炸，好像才能够好像感悟深一点，所以总是当时就是听了您的开始记录以后啊，就是哎呦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了，我懂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好像又有点疑。
那你这你跟我说这个，我回答那个问题啥咋样能让你
你现前说不着重点。
我就是觉得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心法真的是力量很大。就是有一种那种用一句诗句来表达吧，就是随风潜如燕，任无喜无声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们就是慢慢的从心底上面真的是会有很大的改变，真的有时候是一种重生的感觉。
你说说就停了，我猜想是这个意思啊。你说几句，然后等着我的评论。
没有，我就是没有这样子。
不等我评论，那好吧。
对，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就是想，就是在线上面和大家也告诉一下，有的师兄可能在那个犹豫不决。我就是想说，就是我们新中心的力量确实很大，遇到这个法真不容易，要赶紧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吧。抓紧修法，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呢，今天主要还是就是，想说说，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好像太简单，就这样子的。我就下了，谢谢齐老师，感恩齐老师，谢谢师兄。嗯。
可能以前的时候心里乱的惯了，突然安静下来了，或者是他就有点。
对他没有问题，他并不是有问题。
对，
他是想说说他那个他这个状态或者是现在的心情。
对对对，我就是想说说，对对对，我就是想说说，就是我们那个新中心法确实是力量很大，就是想。
听到了，听到了。
对，好，谢谢齐老师，感恩齐老师。
齐老师，他这里应该还是想让您跟他断疑吧？他说了好几遍。
他都没有疑我，断啥疑啊？
他不会
在哪里？我没看见他有。
他说了好几遍，过了一段时间又疑了。
还是觉得这个地方。
他至少他说话的时候，我听不出来疑吧。刚才
一听你讲，可能就不疑了吧。
那谁知道咋回事？
我再讲一下，齐老师是这样子。 就是你说一下我就不疑了，但是就是有时候啊，你现在好像也没有这种情况。
我没听出来你现在有啥疑。
不是，就是当时是觉得就是去了以后，就是当时确实是肯定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啊，确实觉得太紧张。
那好吧，那过段时间再说，现在没疑，就现在就不说了。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感恩齐老师。
有一个感，我感觉师兄是不是有点就觉得不肯平淡的，总觉得这个哪有这么简单就什么了，是不是过段又开始疑怀疑这个东西？
哎，对啊，是啊，是的，
原本就是简单的，原来就是简单的。
我以前的心那个看那吃饭仪太盛了，闹腾的挺欢实，现在平静下来了，然后不适应了，就感觉这样子。
啊，谢谢齐老师，我下了，让齐大师兄说吧。
嗯嗯，
好吧。那天晚上我就关照嘛，晚上关照，把自己盯，把那个盯精神了，就睡不着觉了。你说的是关照啊？他们都就觉得关照是个啥状态？看着这个状态就关照，不是那回事儿。
啊。
师兄是有什么事情说那个观照盯精神，是因为有什么事情？
对呀，就是看着念头嘛，就是可能用力过猛了，看着念头嘛，然后就是一直盯着
一直看
一直没。
那师兄您知道是怎么是观照吗？就是
看着念头吗？
看着念头。
啊，你听师傅说啊。
一有念头，一看那念头就没了，你能看得住念头啊？但他老出啊，这念头一会儿出一下，一会儿出一下，我不就看着他，这不就那啥了吗？我就怕我到时候，哎，就是这念头出来的时候我看不住，就是我不就看着他吗？一直看着他吗？啊，就等着他。有时候就是，但是其实也不是，他老出来，就各种各样的他就出来嘛。然后我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把自己看着他越来越精神，就是因为他这可能这个念头，哎，我。他没了，然后下一个念头不又出来了吗？就各种各样的嘛。然后我一盯着，然后就晚上嘛，就睡觉之前嘛，盯精神了。没，
我不能睡觉，不睡觉没关系，
对吧？不睡觉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不睡觉也没关系，对，我也觉得是。
啊，不睡觉没关系，别担心睡觉的事
了。好嘞，那我要是再就是这种念头妄想，就是猛太猛的时候，我就起来打坐呗。
谢谢，
好的，师傅
昨天就是打完打酒了之后，就是前天早上结束的，然后昨天呢本来想上午上课，但是临时有事情就处理了，一直到晚上回来的挺晚，大家就觉得很累很累的。但是呢
打酒的第二天不打坐算间断，打酒的第二天你比方说你一号打酒了，二号那一天不打坐算间断。
那师傅，比如说我啊，到刚好是打二印，然后我就昨天就没打的情况下，
打九十全是四印，就是你打坐该做日印的那一天你就做日印，都是四印，也不用补日印，啥都没有，这事不要考虑这事。
哦，那我明白了。
师傅，修六字大明咒断坐了，没事吧？
六字明不存在断不断坐啊，我们说断坐只有一种情况下说。哪一种情况啊？心中心法千座内。
哦，啊，知道了。
十字断坐只是发生在心中心法千座内，除了这一个，别的地方都谈不上断不断坐，根本就没有说断坐不断坐的事。其他的。
啊，知道了。
哇，就是这个，雍正皇帝不是也是开悟的？他就是到了都尉内院以后，我就下来，是不是来复习这个？
是弥勒佛是这样跟他说的，杀业太重，下去消消业吧，下来就是消业，
也就是相当于还是就是在地面里面，
这个不用你解释，他下来以后自然就他那不是他见到，实际上他见到老人在那时候啊，老人不是他自己在家，还有一个人跟老人在那正说话呢，他去了，另一个人是个道士，并不是跟另外一个学佛的，是个道士，就是老人跟一个老道士在那交谈，这个雍正皇帝这个去了，到那以后，老人都没说话，那个道士先说了，我知道你是雍正皇帝，
都是这人，那这个到时候看球就看着你雍正皇帝，我知道你
他自己知道吗？
啊，
他自己知道不？
他当然知道了，
知道啊，
他当然知道了。他当然知道了，他基本就是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先说的这个。
哦，
老道说不用他说，我都能看你是雍正皇帝。
行，那你像我要是往东山医院的话，这去了以后，那个亚洲那边有像的话，他就有寿命吗？
东山医院的寿命长啊。
就是我讲过啊，就是上去以后再得没来咱们人间再补习去呗。去了以后，人他是入定了以后回到那人间的呀，还是？
那你别在乎他是不是入定了，你知道他那一天是我们这四百年，要搁这活一百年呢，半天时间。
啊，半天。
半个白天的时间。
半天那个白天时间，那个人还在上吗？
那个是啊，就这个时候，他这个一生就过了。这个还是说是还是说这个寿终正寝的。要假如夭折的，那费时间更短。这个寿终正寝的呢？
直接就过完回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就根本在他那儿，就时间都没法对，就是时间对比是一天对他对我们这四百年，他那一天我们这四百年呢。
师兄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我理解师兄去内院了，去修行去了，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成就的人，应该不是说稀里糊涂的人再回来了，应该是，比如说八地。
你当然都是修行嘛，他们也发生同居处啊，都说这样也有发过。不是都成就的人呢、啊？完成同居处就是把佛和圣贤同居啊。对呀、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啊。不管你是不是开悟成道，都能往生。但是你不是开悟成道的，到那也是凡夫啊。
嗯，
凡生同居处，就是七重蓝顿、七重罗网、水鸟、树林、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化身，这就是凡生同居处。你要不是开悟的，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往生啊。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凡生同居处里边的凡夫。
他那个凡夫能见到这个长吉光净土的这个？
长吉光这两说吧，长吉光净土就是佛性，是简单的说，是吧？简单的
比喻。这种就是他没有妙用。
不知道
该说什么，就是显
像。显啥像？听不懂他说的话，
我没听。
是什么意思？他可能长吉光净土是有个像的。就一个光的像，
啥像？
那叫长吉光净土。
但是
见性
不是见像，见性。
长吉光净土恰恰是无相的，有相的都不叫长吉光。
是无相的。
长吉光净土不叫长吉光净土，净佛性说的是净佛性，简单的说。不是没开始修吗？
我那现在那个百度第二。
开始修。
师傅，我想问一下，念藏的时候。能不能想到我心就是咒，咒是我心？
没必要，没必要
这么多受事情。
对，没必要这样想。持咒，只管持咒。
我说怎么念呀、啊？
就活着说，想啥都不关注，爱想啥想啥，你不关注的，你只管持咒。
就有什么感觉到那个咒会响，很响。有时候他又跑到这边，跑到那边，都是像。
他跑大了，你吃你，你只管吃着，不管跑不跑，就是他根本就不操别的心，根本就不去关注实质的东西，就关注一个吃的，就这么简单。你越弄得复杂，吃的离得越远，就这么简单的事，天天不喜欢你，非要搞出个啥东西，越搞越远，
找感情嘛。
简单，你明白？这么简单，你只管吃着，什么都一概不理解。是两是这肯定能听懂，你就是不肯跟人讲，讲的不够，就那么简单的事，由于他不用思考，直接听直接懂，连思考都不用。这么简单的事，为啥就能那么复杂？只管持咒，别的一概不理睬，一概不去关注，只管这样子做善。
师傅，我之前听那大浩老师他讲课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一念不生就是不可得。然后那个两两不平是断灭，就是我就想那个就是不太理解一念不生和不可得，这个是一念不生就是毕竟不可得，然后两两不平是毕竟不断灭，不可得跟一念不生，
你说是你自己刷毛病，
我就是我不太理解，因为那个
这样说，有念头可得吗？
那你认为不可得是个啥样呢？有念头可得吗？都没起眼，哪有念头可得？那不一念不成不是可得吗？
都没。但是说起了念，他也不可得，就本身那个念，他就是自性空的。就起了念，他本身他就是不可得。然后那个张老师他还说了一句，就那个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妄念纷飞的时候，你心烦的就烦的不行的时候，他也是一念不生两分明的。就他这时候就说，就他说的是这个本体，他就是一念不生两分明。但是可能我们平时我们的理解总觉得好像是我们有念头了，我特别特别静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念不生；当我特别烦的时候，他就不是一念不生。但是我听着那个张浩老师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再乱的时候，再烦的时候，他那时候也是一念不生的两分明。
就打比方说吧，你大海，然后而说水，大海和水对吧？那就多了。这三样是一个意思，各有各的意思。
嗯，
水、浪花、海海，
对，
海水起了波浪的，是大，
分
明脏号，
叫动，自性是水，那大海是地方水。
别管这些了。
心明白了，起波浪的是心，
自性的动，
自性的动。
也就是起波浪的是大水没能起，
明心见性。
水的概念是，你能说动不动吗？
动。
不能说动和不动就谈不上。
对，水是个性质。那我明白了。
师傅，在修清座的时候，刚刚尤其是刚刚开始，这个心特别的，就是惊，特别的这个。就是特别的各种这个心反的特别的激烈，在整个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初级的这个阶段，就是特别的起伏波动特别的大，然后在就是随着时间这个修行的时间的深入，然后后来慢慢的安定下来，它这个的过程它为什么会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心这个比如说心越来越不浮躁，打坐的时候越来越这个平静，这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或者说我们在改变了什么，就是中修很烦躁，很不安，这个心甚至是很想放弃，几年之后呢，这个心坐在那里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而且对这些修行不再起没有什么太多的波，就是比较舒服了，这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我们在改变了什么？
身心平衡。但是你们都说它是身心平衡，是不是？我问你为什么会这样？
我是加持了斗鱼加持。
你知道是不是？
我是加持
的。
刚开始的。
你回答看他们。对，那不可思议，非来弄出个啥事儿呢？为什么
是
什么样的真实？是水吧？
是茶。
不，行，好，它为什么是水？对呀，回答。
不
可思议，非要弄出个仙儿。
为什么
事？谁能回答了？为什么是水？为什么能解脱？我就是想问这个。
其实这个我不是想问。第一，首先是这个大家，我看没什么问题。其次呢，有很多的初修，他比较烦躁，尤其是他们的初级的这个阶段，我是想让老师在这个点上做一个开示，让这个后来者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他们心里哦，我出现这个症状，出现这个现象是正常的，让他们有更有的信心持续的修下去。是不是
这样
的？
他是不是心里有变异了？他啥也没有，他觉得别人应该为别人问一
改变，为什么不做着做着就不乱了？
他不认为是大苦海，他不需要出离，他不发现
解脱。
花言巧语能让他解脱，那他鬼了。他需要的，我们也能帮上忙，这样就正好。他不需要的，是我们需要他解脱，那是门都没有的。就是我们需要他解脱，是他自己需要解脱，这点可以。
他想呢，让谁说一句，让那些人信心，增加信心，对不对？坚定的心。
嗯，我是说不了的。他别人就想没有办法，打工就没有办法，活了九分钟办法，我不知道有，
不是他的问题。
就坚持。
就像那啥，他那个
坚持坚持，
只要是一宣说，马上那些人就
有扎实的心了。
哎，他就发现出解脱了。
对对对，
这个事有这事吗？我说。活着是有，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或者有我不知道，或者是没有。
是不是像你说这个，你像啥呢？比如说像有些很多真的出行者是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刚开始，一些心中心的情况，那我早都在修点。像我师傅讲的是，就是咱们在这个世俗界啊，在他染缸一样，那染了很多很多我们世俗的东西，对吧？就是你这个身心被包裹着，但是你当刚开始上路要修的时候，你的心就收回来了，总是乱乱乱乱乱，然后一点点。比如说我今天就像拔洋葱一样啊，比如我今天坐这儿把紧外的皮给拔掉，然后说我明天再坐再又拔掉一层，一点点之后拔到最里边的那种。对，就是你拔掉一层，你心情安全；拔掉一层，你心情安全。我这只是我个人的我的理解，就是说会好一些。最后就是习气，一点点，就是我记得像我老师讲，不是都出习气，像咱们现在出烦恼，就是你一点点大烦恼到有烦恼到没有烦恼，就是这个过程应该像这样一样，一点点习气进步。最后，像我说拔牙从放鱼，然后就是这样。我当时修的时候也不像上座的时候就不太近了，但我说的不是用就是心中心之前呢也是说不去，但心中心我上来之后我就觉得你说的可能就是这个过程嘛，就是出现的一些信心吧，也是他觉得哎呀你看人家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做不住，可能很多人都是，但一点点信心趋势坚定的时候，
或许我对你的话有误解，我理解你的话是啥意思啊？只要你跟一喊口号，大家都会响应跟你修行，就这个意思。
对，
我听的是这个意思。
对，
就会坚定的修下去。
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师兄在这边分享，他说他在坐上的时候会各种怎么样烦躁这种现象，然后我就想起我自己的初修。我就想把这个问题运出来，请老师帮忙开始一下，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让大家清楚在修行的路上会出现这些等等的一些现象，然后我们应该
然后把这个跟网上一说，他们就明白了，然后跟着就明白了，
对吧？
这不就是说只要是一号召一把话，大家就风起云涌跟着就走了。
嗯，
对，这东西我也是，
那但八十岁还有用处
吗？你活着有这种事我不知道，
没有，
那这太好办了，这要是这有，这当太不幸了。
因为我自己修天座，我就感觉
我是这样认为，不是，是他的需要才可以。你这呢，一口号，大家呼吸都跟过来，这种可以，这不能，就是说不是你需要他跟你说，他需要修的，他愿意来，这才可以。不是你需要他来他就来，是他自己愿意来才可以，是他的需要才可以，我们需要他来没这事的，他不会来。就是不要说我们，就是佛出世度众生，也就是有众生需要解脱，苦于无门，佛才出世。如果没有众生求解脱，佛来他就不会听的，所以佛都不出世。也就是说佛出世是应众生的解脱，解脱就解脱的要求不存在。如果众生没有解脱的要求，佛是不会出世，因为出世有用，所以大家都出世。
先到者九三雪窦，窦玉举箸金鹤，这雪窦禅师举先到者对金鹅做那个，
对，这个举箸金鹅就是举荐他去铸成金鹅，金鹅地呢
啊，
不是金鹅的道场，就是他在雪窦这住的时间久了，他想举荐他去住金阁这个道场，他一听跑他，
为啥跑他？不愿意去。
为什么他就说了为什么？跑了，然后做了个记者搁那儿了。
对对对，
不是无心去主动， 他要是去种金鹅，他继承他师傅的学道。你知道啊，金鹅是道场，道场是庙啊，庙里头一进门，一边主食堂，一边是护法神的那个地方。
对，天
蓝，哎，天蓝殿，天蓝殿和主食堂，主食堂那儿，他如果铁豆举他住金鹅，金鹅那个道场，主食堂就是金，道中的学道，就是这样。他一听跑了，他说不是无心祭祖的，那就是他继承的就是学道。是道常未彻岭南能，就是对南传佛教的教义我还不大清楚。三更月下立岩豆就跑了，三更就跑了，卷卷无言连不成，这都说的客气话。
第三句是啥？
三更月下立岩豆就一看
到、
三十年四海间寻死了有位心贤，今朝得到无心力，却被无心衬出山。其实他仍然对到无心是这个意思。
他还是去了是吧？他三更月下，
立岩豆飞开了，
三更月下跑了，立岩豆。
对，
这个他后来主持的并不是继承的学道
啊，
后来出世就是在开仙这个地方，在这儿他主持的这儿，他那个主持当供的是啥？不是菊豆，是增生的。
那说明在那
儿，他在这开悟的，
他开悟是在学道的。
那为啥不继承学道？
所以说他是没良心的人嘛。
哎呦，
为什么继承学道是德善远呢？德善远在当时在禅宗的地位不高，别的地位不高，
就这他就不讲。哎，这位名利，
所以这个就是山前驼子知道的事，他都清楚。他就问说，他是想继承的学道，这就说是继承的德善远和尚，这老婆就骂他。铁道你在学道还稳定，没有辜负恩德啊！这就是说的是辜负恩德，那是对的。真的说，他就是继承的是名气大的，地位高的。
对，
他真正的师傅，他不继承的真正师傅，名气不大，地位不高。
你这还是穿不见定的。
这种话，再说这个，就这写这个公案的人就没有承认他开悟
啊？
那我们
还要承认他开悟，他们
对，
他不让他，
对。
但他确实开始做道场的继承人。实际上啊，一个道场继承人就一定非要开悟，我不靠人不行，没人去拿开悟的条件做道场的条件，没这样的。
耶，秦老师说这挺有。
当然是啊，没这样条件。
开悟也可以当助手。
当然可以了。
嘉宾
其实大多数都是不开悟的，可以这么说。明眼睛那不可贵啊，不知道什么大多数都是不开悟。有开悟的非常明显。
你说是现在吧，我说是
过去也是如此。
那方丈
弄完了，
就是做方丈的，
做方丈
大多数是不开悟的，有开悟的方丈很少，这就是大家参访的对象啊，很少这些人，非常可贵，
这些人们不想去。
师傅，他写这个记录的时候，他其实他心里还是让他去做学习班的时候，他跑了。
跑完之后写个记录，说的
只被无形衬托三吗？
啊，他说了个客
气，我不愿意继承你，我有我的道理。其实我不愿意跟你，并不是他说这个，不是因为你地位不高。
对，
是这样的。
现在更是这样，
当然是现在更是这样。
第三弟子跟风了一堆的人
太多了，而且都是求这个世间的，你是到那里也是求名利。
对，
那他就是奔那个
求名求利，
你影响力大，
这批评的，自改他是批评他的，不是承认的。
最后那个老人跟学生不打招呼那块，其实就已经看出来他上车的心态了。
对，
不打字，他自从无心嘛，被无心衬出去。
打字
我没找到，
我自己没有什么正量，
我没正量，我不去那儿。
你果然是没正量，
这真是
还是。
我没到无心，我怎么能去继承主灯呢？跑了，还找个理由。
对，
对。
他这个是不是等于我要是在这边，你就感觉我要承认你是我的师傅，你感觉心里不舒服？
他不是地位低啊，
影响力不大。
对呀，影响不大，借不了啥光。
对对对。你可能真明白这人就三两个人跟你，那个都可能是千万人明白。哎呀，两码。
哎，师傅，那你既然说那个，比如说我从一个祖师那儿得了法脉，是不是就不能再学另一法？
他们讲的什么呢？他们讲的是，不同的庙里说法结构，这个寺院呢，门口不是有天蓝殿主持堂，从池塘里供奉的就是他的法脉，这个意思。他们要做道场说法。就像现在虽然有的就不是重量，不像我们这吧，你总在说你的传承，你总离不开说元老的。你要不说元老，你再说另外一位，那是你的师父。要假如没有的话，你哪见过他没有师父自己，他都有传承。
那假如说师傅，比如说有的出家师他那个接了净土宗的法脉，结果呢他对心中心呢有很感兴趣，那他还能去修这心中心吗？
他要是像我这话，我是可以的，不需要他会净土加入净土宗，不需要，你还可以继续你的净土，你也可以修。
那就是说他兼修呗？
这不是兼修啊，
啊就
他就是净土宗的心中心中心法吧。净土行无修心净法，对心中心法没有什么坏处。各宗都修心中心法，对心中也没有坏处。他还保持个原宗也可以啊，就是说别宗的也可以，都可以修心中心法。
那这不属于是其实
判师
对判师吗？因为净土宗也讲究那个一门深入，你这相当于加了其他宗了嘛？
啊，那你这个事你就不能怪我们了
啊！
他不来修法，我们去强制的修法，这可能责任在我。他来修法能怪我们？他要说算不算判你净土宗，应该有净土宗的祖师说了算，我们插不得嘴。要假如我们遇到这种事，我们有我们看。你比如印心宗的学人就是我们的人，念佛求往生行不行？绝对可以，根本不存在判宗的问题，绝对可以，对不对？不可以，
是，
这是我们说话。你要说反过来，原来念佛的是愿意修心中心法，那你就不能问我们，结果他的事情怎么可能？
有这样的，有传宗有成就，就是那个禅师，他确实有，就这个大禅师悟道了，他可以传这个中文的禅法吗？还可以，但是这个众生的机缘不成熟，他都是教下的，他也只能传净土。
你要这么说话，那就这样说了，除了印光大师，近代的
都是传宗师教的，
前十个祖师。没有一个不是禅师的，全都是禅师，并且全都是
传
宗禅宗法脉的禅师，
传
不是普通的禅师，这继承了禅宗的法脉，就是在禅宗的这中文里头
都承认
他都是祖师，也是有。但是呢，后来就高空净土就是净土宗的祖师，
弘一啊，
对
弘一、啊，
全都是
很多、啊，
全都是禅师。对这个不是印光大师，全都是禅师，
他没办法了，他还是硬禁土的。
那个众生他就是这样，
他就根据你再传念，他根本就
接受不了。对对对，他就得这样，
就不得已是
不是？临时方便。
哎，有机会让你出家师也来见永琪老师，他一直想来见。
现在你说话就行，这不跟对面说话一样
是吧？
出家师
身边的出家师，
对对对，上次
他现在在网上不在。
在
他要在网上，他不在网上找一个能上网的，把他领到那个电台。
他知道你话会接，他说他听过，比较认可你。
出家师，
我以为他有话说，是有话说。
来见齐老师很容易。
嗯，对，很容易。
现在有网络非常方便，过去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那个时候除了跑到跟前，就剩一个方法，贴邮票那个信，那个太慢了，贴邮票。除了这还有啥方法？没办法。那现在呢有手机又有网络，太方便了，可以这样说，打有了网络以后没有距离的间隔，天天在一块儿，除非不愿意上网，上哪啥话都能说，已经没有距离了，不管在国内国外照样说话，当然他不愿意上网也没办法，上网就能见着了。
现在出家师父修这个法的人比以前多多了，
就真的修不了嘛，师父主要就是说他的净土宗的法脉就接了净土的法，然后又专弘净土，也就意思就是说是心中心这个是正法，你们可以修。言语之中嘛，就说他不能修，
他不能修。
啊，
接了法脉。
但是呢，最近因为跟他聊，他说他也出去了，然后好多的那个师傅都劝他要出去走走，出去走走，多见见高人师傅，不要自己在家里自己去修。同意了，
并不是想学习目的。
也是吧，因为可能你法脉之中。每个法门对每个法门都不是完全了解。
所谓的接触法脉是什么概念？
就是专弘净土。
地藏法脉是第几世几代祖啊？啥？
啊，是啥？
他那应该地那个印光大师以后的，在哪安
的？净土宗的祖师都是对应的，一般都是对应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师徒传承。
啊，就是
那可能我表达的
是。啊，禅宗的祖师是师徒传承。
那我可能表达的。
净土宗的祖师都是对应的，并不是师徒传承。
反正就是
有可能去了以后他就必须自主。
对，
不是可能我表达的不准确啊，能讲只能专弘净土吧，他的意思就是。
那他的祖师，他的上代祖师，前十二代祖，刚才说了都是禅宗的，
有禅宗吗？
都可以传承。
都传传宗。
但是他的传宗也不是一代一代师徒传下来啊，他并不是一代一代。
嗯，
也就这样说吧，第十代祖师并不是第十一代祖师的师。
哦，有可能断了，不能又续。
对。对了，这是啊，后人追认他，
虚老，你要虚老，
他弘扬了一辈子净土，然后后人追认他是祖师
啊，对，
就像印光大师十善祖不是净土宗弟子追认的吗？
对，
印光大师没说他是十善祖，
对，跟上一代，
他都是念佛的弟子认为印光大师可以做弟子，
影响
对十善，影响大，光弘净土，他不认为他是第十代祖的弟子，就得可以追认他是第十代祖吗？
哦，
这净土念佛的那个弟子人追认的呀。
是他去世以后不知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在世的时候可能
是他不允许，
他不允许，对，他自己都不允许给我戴个祖师的帽子。
对，包括那个他在上海讲法时候有一个女众，他做梦说大师傅在上海讲法，他就去了，你看就是他都特别我不要诽谤，就这样完了，是吧？
对，
他不可能跑那个，
是后人追认的，
后人追认的，
他自己不允许的，
应该是这样。这个第十二代跟第十三代，
他的师徒关系
太多了，他都差百年都不止。
那要是弟子可以和师傅的关系，那就得四十多代。禅宗不是四十多代啊？
是
是是，他这才多少代啊？他这个他的年代太久远了，要不然他咋带徒这么少啊？
差点弄个十四，没弄成功了吗？
他自己是不是弟子组，其实取决于他的弟子，他的弟子们占领了整个净土宗都成他弟子，那就行了，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但如果没占领，肯定有一部分是
那那存在就不一定吧。这个是只算后人，这后人对的。
好嘛，
其实啊，人讲的跟一样，我只答应了。
能传下去吗？
王爷上是绝对不是只有老人是继承人，绝对不是好几个继承人，但是别的那些都想不出来。
哦，
并且老人还不是老大，老人并不是
底层，
主要也不是老大。但是那几个人他没啥，就老人我们称他第三代是因为我们的事，老人自己不这么说话，是我们造成的，一样造。
那老人不是二祖的大祖？
他不是大祖，他也在那里有牌子，但他不是大祖。有什么资料？有什么样牌？他就是他要假如有
不是好像没看到
后来，但是自然
起老
大老大自然看不出来有这个事儿，那就是后人不说不
算。我记得就是有好像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元老呢想传禅宗，他们说禅宗有个世人传，但是师中经没人，就这样老人就传师中经。我记得有我就忘了
那样
找的地方，而且就是这样嘱咐的，因为老人不想传禅，
对，就是传老人是禅，有非常有禅味，
对二祖就说禅宗大有人在，你一定传师中经。老人在讲法的时候几乎全都是
说的禅
太
远。师傅，我问一下，以前您说过就是那个做事情的时候就不用观照了，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观照第二步见性以后，见性的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就不能再保持这个觉知不丢失是吗？
你说跟这个做事咋
的？就是以前我听您说过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就不用观照了嘛。
观照怎么做？
那不是也是无心吗？说这话你就知道硬啥了，硬啥地方说这话，总得硬一个问题说。
嗯，
总不可能你不说话，我跟着赖子跟你说啊，做事。
对对对，
这是我做事。
嗯，前提的。
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说他上班时候。
嗯，对，
说这话。
嗯
哎，我就说你工作时候不管的，是这样说的呀。
那他如果工作时候他做事情，他就关照就做不了。他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他这边又做了事儿，然后那边又。
那你这关照是不是有别的理解？
我没有别的，
嗯。哎，你做事的时候，你打妄想，你跟他贪心不断，
关照
不断吗？
嗯，对，关照在
正做事的时候是没事可做，你关什么照？关什么照？我说他
上干嘛
呢？对呀、啊，
你关照不当活，
就像你说这话的时候，
当活不当活，
这是做事是不关的，插不进来这个东西。
嗯，
关照都插不进来，这个说话的人家不敢不做事。
所以那个关照就是没事儿的，就是让你别没事找事儿。
可以，你这么说行，关照就是没事，别没事找事儿，这个就是可以这么讲。
嗯。保持你觉知不丢失，但是一做事的时候他就不能保持那个觉知。
不要保持那个觉知。
因为以前师父不说就是那观照的就第二步啊，就是真正的观照不是那个痴妄，就真正的观照就是保持这个觉知不丢失嘛。然后我就在想那个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到第二步的时候，他在做事情在做工作的时候
观照，
嗯，他观照不了。
第二步他就已经是觉得
观照本来就是没事儿，
本来就没事儿。
嗯，
没事
儿。我就觉得不失观照啊，他工作的时候也没
时间，
不
是，
那
不就
是人道中？做事的时候就在观照中。
对呀、啊，你说这个话我没有否定，我说这个话不是回答你的，
哦，
回答另一个问题。他说工作时候如何管，这不是你问题啊，另一个人的问题。我觉得工作时候不管了，是回答他的。
嗯，
对，
因为前提是他问，
可是他误会在哪了？误会在我在另一个领域，工作时候不关照就是确立的，绝对不是。
不是，前提是他
有大问题。
对，
他说工作中如何关照，我说工作中不关照。
嗯
嗯，
这两个人，
嗯，
他想集体关照，
没事不正式关照。
嗯，
心中没事儿、嗯。可是呢，听到这话的人就被推广了。工作时候不要关照啊，齐老师说了，那我就不承认是我所说，因为什么？我不是对你说的，
嗯，
我不承认我所说。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说中的应激说法？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他说啥我就想的就是这么硬的硬的呀，你爱起这个名儿就起个名儿就起，没人想到这是啥的一个说法。
就上次聚餐的时候，你最终讨论无始，所以不起那个无名，我忘了怎么说了，就那块我没想陪伴他。那他这个就是相当于刚才那个问题，他为什么是水？是不是因为他那个就因为无始可以？会起无名，它这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我要去问你为什么？
啊，好吧，有一个比方，金矿和金，原本就是金矿，所谓无名就是杂质，金还是那么多金，你把这个金矿的杂质除尽了，金还是那么多，原本就有的，不是超外的。这个就等什么呢？修行成就成了纯金的，然后说啥时候变成矿，不会然变成矿。那就是不会再起无名，无名是比你早知。
那怎么会牵扯到无始？不知道吗？
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能这个表述错了。
但这是金矿嘛，
无名嘛，
金矿嘛。修行过程是炼金，炼金的过程。一炼金，杂质都炼没了，虚妄都除尽了，妄想都除尽了，只剩纯金了，就是佛性，只剩纯金了。这个时候不可能再成为矿，就是佛不可能再成为矿了。
这个他可能知道，
这我知道。那说是什么是就无始
无始
无
名？
是因为我
是金矿嘛？
就是
不是金子？
那个我知道
了。哇，那自然不杂质啊？
因为什么？它必然对吧？
这是一个有为什么吗？
对，
矿里它自有杂质，这为什么有杂质？这有为什么吗？不存在这样的为什么？
对，
就你说那个无始它不存在，没有
无始，
就是没有开始，就一直这个，
这是个误解。
嗯，
以为有个无始，
嗯，
把这个东西得打破。
嗯，
那金条原来是金矿，又是金矿，
你就是众生。
嗯，
没有之前，就是因为是正常三的，
没有
之前那个，
没有开始的那是，
嗯，
你分别心不两个家，
谁信呢？就你说的，没人信，修行能解决，一定能成功，这个事儿解决不了。他说让多一句话大家都信，不能。
就是说修行，其实修行到最后修行半天，他也就是明白了他本来是金子是吧，其实压根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本来就是金子。
不是，
这个很不气
啊，
金啊，金也不可得啊。
对呀，本来是佛，他本来说是佛和众生常性。
是
没有任何改变，不是很准确。不掉杂质了，算不算改变？
是，
金矿变成金了，算不算改
变？
是
吧？是啊。所以不能说没有任何改变。
但这个改变，也就是从
就是做梦了，
由迷转悟，
对，
由迷转悟，
忽然明白了。
叫什么？迷时有悟，悟时就迷的时候，他认为是有一个迷了，是我迷了，然后呢，我能开悟。但是真正悟了以后的话，根本就没迷。
没得悟。
对，
迷悟
都有悟，
悟都没有，对。这怎么说？迷是有迷，还是悟是无，是吧？迷是有迷，悟是无，就悟了以后的事儿。
就是你刚才说这一番， 是你原来没学佛时都知道的，你听着听突然知道了，就你刚才说这话。
以前都不知道，就是修心灵法以后，包括看主的一些文章开示，听那个答疑，听一些话吧，就是。
突然明白，
学了前知道，但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后来慢慢
知道吗？不知道，知道吗？我就说这个意思。
就看佛经，包括那些佛经上讲的这些。后来修心灵法，知道原来太自在意思。
师傅，就刚刚您提到的那个金矿跟金的这样的一个修炼过程，这个金者，我现在的理解就是，我看到这个金矿的杂质，只是它这个杂质不会干扰到我现在的当下。其实这个杂质它依然也、
比喻而已，金矿杂质是比喻而已。
嗯，
但你说这问题上这个比喻不合适，就不用了，换了别的。不过是比喻而已，这没有发挥的余地。
嗯，
就是为了比喻佛经，说是经，纯经是这样的。杂质比喻无，我乱讲是多少比喻这，打比方而已。如果这个比方不合适，换比喻，
发挥就不对。
比喻没必要发挥，
对。
但是打比方为了说明问题。
只是觉得这个太冷场了，找个话题来解围一点吧。
没事，到算
了，都得关着。
你看，这个妄念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知道这个妄念的存在，不会被它奴役，不会被它带走，然后安住在我们该安住的地方。比如说工作，我就该工作，该
安住。那是妄念不存在，妄念存在，你咋可能安
住？所以我就联想到刚刚你说的金矿这个杂质，哎，你看它依然在，可是它已经。不会干扰到，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刚刚所描述的？
杂质也不干扰，
那换比喻吧，但是不合适。用这个比喻不合适，
对，
换吧，换比喻。
杂质也成真了，
杂质也不可能用，
那拿出来看了吗？
对，拿出来看，
不干扰我。
可以比喻金矿和那个杂质，就只有
对。
还研究研究。
对你这一发挥就更快。
嗯。就是像就是像我以前打坐的时候，其实总在分别，就是总觉得这一座特别静，然后那一座打得比较乱。其实这本身就是妄想，想追求一个什么特别静的一个效果，然后特别排斥妄想多的那一座，这本身就是妄想。
那正确的去做吧。
明白，潜意识里面总。
既然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再说了。知道了以后会应该说。
对。
师傅，前段时间追求美女一起就想加入。但你平时也工作，当然这样做家长就是有的时候会很吃力，就感觉
加座是很好的事，但不是必须的，不是规定必须加座，没有这个规定。
齐老师，刚才那个现场有师兄说那个持咒的问题，然后网上有一位师兄他说，就您说不用思考，为啥听不懂，只管持咒嘛？他说不是说听不懂，是做不到。您这里要不要开示一下？
做不到，用你的毅力坚持做，知道做不到。我说的是怎么做，跟他想的是
做到，
做到。这样说吧，我说的是走路，他想的是到家。我说的是走路怎么走，就别说到家的事，他想的是到家，就是说的不是一码事。知道做不到，要假如做到的话，那就不需要走路了。已经到家了，他走啥路？我说的是走路，当然不是到家，他讲的是到家。这么说您听懂吗？
湖北的沈师兄、沈兰霞师兄，你要听懂的话就说一下。听懂了，他回答听懂了。
当然是做不到的，如果能做到就不用走路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证到了，他用修行法。所以说，见性以后一回想，见性前全是妄想下的。
嗯，
那确实，你前走的路全都是妄想。
换一
换，
老师就是这个黄龙进门槛，他有个三个问题，现在就问：生缘在何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老何自活？
你那我叫何自活？
对的，这三个你
我没个黄龙算过，
又
算这个玄关，
他那个我在往
人都有生缘，像肯定那个上座的生缘在何处？就把你弄够了。你回头看看那，你回头看看那第一句，人都没有生缘，还有这一问吗？
叫你看病。
那我这就有意思了。
嗯，
全部说人家都有生源，
生啊，
别忘了这一句。
啊，对对对对，
人都有生源，生
没这个
生源在哪？你都不否定了他这一句，第六句还存在吗？问题是人都有生源吗？哪有生源呢？
那不相信吗？
本来不
是，这也是
对，
对呀，
这
是。
就是我这个白当中，但是。我就想找
我姐，
没
事，没事，都来就把你蒙住了。
对，我字本来不错，你张亮，但也没人给我答案，我就想找这个啊，但找
不不给了。刚才你问你自信了，知道在这儿，这一句话就把你瞒住了。
对，
还是不知道了，到这儿就不知道了，这有意思。对，
怎么还不懂的？
你光知道无声那个理儿。
对，我就是说，
就是背对了无声。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讲。但是我就想去看看，
问你自己啊，问人家，就不问了，就这个。第二句是啥？
我脚和是多少？
嗯
啊，我脚和是五脚，
光明沾光
啊，
跟腿脚有区别吗？无声源呀，无声啊，
在那个
左手合四合四，哪有合四的？是的，哪有合四？
这个
三句。
之后我看公案的时候，我就发现没问题。这个公案上有时候禅师一问个什么问题，我们就像那个年年招一样，
老跟着他
走。我先给你弄了个交代，你就把你接在一起了。我突然想起来公案，真的禅师一提个问题，
你就跟着他走了，就行、是。
对，你算账多了就不剩了。
你看南山长啊，道业你当啥？
就是该对该打说。你再问齐老师第二句，第一句可知道了吗？第二句
啊，
问齐老
师。第二句就是。佛手和是佛手，
有这样的回答是和尚手。
啊，有回答
啊，对对对，有这样回答的。
你别说和尚说，是你说。啊、
对，齐老师，
真的
啊，
没事，
他不说佛是怎么样？
怎么像？
对，我的手怎么
像？不
像
佛像
佛手，
我的脚怎么像你的脚？
有区别吗？
有
一样的。哦，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心外无法，那心外有没有外魔的存在啊？
外魔一切不离自心呐、
啊。
所谓外魔、内魔都是你自心之魔，也就是说外魔、内魔全都是你在你心里。外魔和内魔你是两个魔都在你心里。心外没有东西，也没有佛，也没有魔，也没有鬼，心外啥都没有，都在你心里。
哦，就是外魔也是自己心里所想象的。
说得好，正是如此。
我怎么会害怕呢？都是自心的，那就是害怕。
害怕这种情绪不在自心里，都没有离开自心。
怎么才能把这个心收回来？
究竟能不能把心收回来？无法是他多心病。
就是要用一些方法吧，工具。
方法你不早已得到了吗？方法不都已经得到了，并且告诉你修多少千座都告诉你。
哦，是的，这个会修。
并且把正行也告诉你，这是住行啊，打坐正行观照都告诉你了，都已经就随便的说了，实时一遍一遍的强调。
你还没过百座是吧？
哦，没呢，第二轮第三印了。
哦，挺快的。
我觉得现在打坐，我就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两个小时。嗯，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力量不够，还是定不下来。
坚持。定下来也要坚持。
嗯，到多少座的时候，就是这个种子会翻腾的。
人与人不同，这不能攀比，不能跟别人攀比。
哦、
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这不是天天一定的。
是的，谢谢老师。
中次普渡不到一年的文字最少，他就很简单的就说中次普渡是谁的文化弟子。啊，有一天，安禅师与中司徒正在烤火，中司徒忽然问：“三界焚烧时如何出的？”安禅师以香纸包开炉火。中司徒正要开口说话，安禅师却是大声呼道：“司徒，司徒！”司徒一听，忽然流血。他那个，我这块想问的是。这块安禅师那个包开炉火那一块跟他那个有关系吗？
他不是说如何出得的，包开炉火不是叫出来的是什
么？哦，那我理解错了。
他不是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如果出点来就干啥，给叫出来，我把龙哥叫出来了，傻乎乎的也不知道。
哦，这我对这块的理解是，他那个杜克国正要开口的时候，他是不是本来在这块给警醒他，就是一叫他的名字，他突然有醒，这样理解？
他用理解呀、啊，理解啥？他不说怎么出的呀、啊？不开口，你把他叫出来不就出得了？
嗯、
没听懂。简单呐、啊，你弄得太复杂了，越扯越不懂。这么简单的事儿，
嗯，
他们这些人都不那么复杂，都很简单的理解。
师傅，就像刚刚这种发的这种光案啊，像他们就这么悟道的话，其实他的正量是不是也是有深浅？可以这样说。
一些先生金融违法的怕金刚经讲的吧。
要怕自己不能潜了去打炮，
不是他当时是一样的，但是他麻烦又不行，又已经
不一样，当时也不一样，
当时也不一样，
当时也不一样啊。就有的人会更彻底，
有的不可能，
有的还不
错，有的这一辈子就那样了吗？
啊，还有的移来移去了，那更能不让我。大主师他的那个经历写的详细，可能是因为其他人可能没记录下来那个细节。
我还有一个半夜还给他说法。
啊，
业务都是中间，
他没有彻悟，
就是业务。
他那种意思不就是在
不是真正的彻悟？
就是
上次说清朝的十二个皇帝都
谈过了，
对，
都是贪污的，
没有算出，
只有在
官场
都顺治帝开始全都贪污了，他那种贪污是贪污到什么地步？
那不一样啊，都不一样。
顺治贪污到啥？
那你得去看看呀，仔细看。
在什么地方
啊？
在什么地方说过这事？
而且从他言语里边暴露出来的
啊，
并不是说谁给他定哪个开到什么
地方，
不是
他的房间都开过了，
这么简单？
我没有一个文献记载谁开的，路人饮水，没有几次。我啥也管不到。
那我们网上就结束了，师兄们啊。
好的。